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好高兴可以今晚同大家一起度过平安夜。在这一晚，我们怀着一个纪念盼望的心，迎接耶稣基督的出世，并且我们带着一个终末的盼望，就是我们纪念主必快来，末日的审判和拯救将会临到。我们带着一个这样的心情去到思想今晚一个嘅课题，就是呢一个嘅婴孩嘅记号。我哋同心低头祈祷，多谢天父俾我哋能够可以藉住以赛亚书嘅7:14，再次思想你差派耶稣基督嚟到世间呢个嘅道理究竟系点样样，亦都俾我哋睇得到拯救嘅真实嗰种嘅本质，让我哋一生去到朝住呢个方向同埋嗰种嘅感恩去到活，俾我哋柔软嘅心去到胜在你嘅道，亦都帮助孩子讲解你嘅话语清楚明白，我哋同心谦卑去到领受。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晚嘅讲题就系童女怀孕生子的兆头。咁其实大家睇呢个讲题咧，就好明显就系嚟自以赛亚书嘅7:14。咁我今日呢，就通常大家睇呢一节嘅经文，通常係记载喺马太福音嘅第一章嗰度嗰个嘅版本。但我今日好想同大家睇一睇嘅就係旧约嗰个版本。旧约个版本就係记载喺以赛亚书嘅第7章。咁我哋的而且确真係好想睇一睇第7章嘅以赛亚书到底佢嘅场景係点样论述呢一个嘅兆头。同埋點樣睇呢一個嘅嬰孩，從而我哋更加對馬太福音嗰個第1章對呢一段舊約經文嘅引用咧，我哋更加透徹地去到了解。首先有幾個嘅內容咧，我就喺講到之前就必須去到澄清先。第一個嘅內容就叫做兆頭。同大家睇呢個兆頭嘅時候，聽呢一個中文嘅翻譯，恐防你就唔知點解，可能係一個天上入面有咩兆頭，以致你睇到呢啲嘅兆頭咧，可能有一啲叫做空兆，又或者有啲嘅吉兆，即係我哋諗起呢啲嘅嘢。當你睇嗰個原文希伯來文讀做 ot 呢一個咁樣嘅讀音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原來翻查字典，其實佢可以解做 sign 嘅意思係可以解做記號。如果解做記號就唔係同兆頭有即係有少少嘅唔同㗎喇喎。如果解做記號，好有可能佢唔係一啲好神神怪怪嘅嘢。又或者你結婚同你嘅太太、你嘅丈夫，你哋結婚婚姻入面嘅記號通常就係呢一隻嘅戒指，係咪？咁呢隻戒指又唔係話一啲好特別嘅so called 嘅兆头，即系我哋唔会谂兆头，我哋谂记号。譬如我个例子咧，我自己同我老婆求婚嗰一笪嘅地方，话俾大家听系乐富嘅摩士公园。咁嗰度咧，就有好几个长凳。咁最近地铁站嘅嗰张长凳咧，就系我向我老婆求婚嘅嗰个地方。咁而嗰个地方咧，我哋每逢行过嘅时候咧，嗰度系一个记号。纪念咧，我曾几何时真系求过一个女人嫁俾我喺嗰度吓，咁我系一生人咧，净系成功追过一个女人嘅啫吓，咁变咗咧，佢就系我嘅 so called 兆头吓，咁其实就系一个记号，咁所以记号咧，俾你嘅感觉就唔系一啲神神怪怪嘅嘢，而系一啲好平常，令你会譬如一张凳、一顆嘅戒指，讓你去到指向一個嘅概念，而嗰個概念係對你嘅人生係非常之有意義。今日佢話俾你聽，必有嬰孩包着布卧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其實呢一個咁樣嘅景象，其實就唔係一啲好出奇嘅嘢嚟嘅。喺一個巴勒斯坦地入邊，成千上萬嘅嬰孩都喺度出世。然后有个婴孩佢就出咗世又包着布，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事情。当然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卧在马槽里这个的记号。当然卧在马槽里更是特别啦，因为到可能好多个 BB 都在，即係譬如屋企出世，又或者有收心婆出世，特別我哋而家應該係醫院出世，但係喺馬槽出世，大家有冇人係咁樣出世嘅？即係應該係冇乜嘅，咁變咗都係特別，但係又唔係一啲好神神怪怪嘅嘢。咁我哋係好想釐清呢個兆頭，所謂兆頭佢嘅定義，呢個第一。第二咧，點解係要用嬰孩？這個我們很能夠，即是很難費解的。 原因就是人生是很多不同的成长的阶段，包括你是 BB， 你是孩童，你是青少年，你是青年，你是成人，甚至是老年。为什么不会说、就是、一个老年人包着布呢？是都要婴孩的呢？为什么不是一个孩童呢？不是一个青少年呢？又或者一个青年，为什么要用婴孩？那我们就要想的这件事，这个第一。第二呢，就是你有没有发觉在福音书里面，在整个耶稣的成长的阶段，你记载得最多就是耶稣基督30岁打后那段的传道生涯，那三年是福音书里面记载得最多。除了这三年之外，你就会问，究竟福音书记载耶稣在30岁之前的片段就只有两样。第一就是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第二就是路加福音12岁那阵时那单嘢。咁变咗，除咗12岁，除咗婴孩，你仿佛对成个耶稣基督嘅童年啦、青少年啦、佢嘅成长啦、18岁攞成人身份证啦，嗰啲嘅全部嘅记忆，係似乎福音书冇兴趣同你报道。并且係你唔知究竟係发生啲咩事，淨係知道婴孩呢一个嘅阶段对耶稣基督嚟讲係好重要，去到论述佢嘅救恩。咁所以我哋真係要睇多，去到清楚点解要用婴孩。所以我们就很想看一看以赛亚书的第七章，跟大家一起去到展述。不过当你打开以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的内容其实跟耶稣真的没什么关系。我略讲一下那个片段就 OK， 大家甚至可以不用打开圣经都 OK。 那个片段就是讲主耶稣出世前的736年。为什么这一年这么重要？因为这一年呢，就是以赛亚蒙召的那一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这一个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的第一节。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其实就正正是哪一年呢？原来正正就是他的孙希这个阿哈斯执政成为皇帝的那一年。你听到这个名字，犹大国南国有一个皇帝叫做阿哈斯，你听到他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是奸的了。因为圣经叫称阿哈都是奸的。阿哈、阿哈姐、阿哈斯全部都是奸。而阿哈斯呢，他就是拜偶像，同埋就是使儿女惊火，然后又观兆又占卜，做尽很多生命记同埋利未记所不容许要做的事情。咁样他就当时就面对一个的威胁。那个威胁就是有北方的两国的联军去到联手一同去到攻打这一位的阿哈斯。那两国的联军呢，分别就是北国的以色列和阿兰国，这两国的联军结盟联手去到攻打犹大国。这样的场景底下，作为在南边一个小国犹大国，你就会非常之熬底了，很害怕，那究竟去到怎么办呢？这样咁通常去到一个咁样嘅情况，你就需要同一啲隔离嗰啲叫做强国呢，去到进行结盟，然后你就可以搞掂嗰两国嘅入侵。当时阿哈斯摆喺呢一个嘅地图耶路撒冷成个古近东嘅中间，佢只能够去到諗两个强国。第一个强国就係西南边嘅埃及，咁嗰个尼罗河嘅流域，咁呢个系一个嘅强国。另外一个强国就是东北方尼利未城那边两河流域的中间，那个当时的大帝国就叫做亚述帝国。那他就心里面就已经想好，我要拉拢亚述成为我结盟的对象，去到攻打上面北方而来那两个的联军的入侵。在一个这样的光景底下，以赛亚就走去找亚哈斯了，就走去找你，就鼓励他千祈不要因为这两国的联军入侵你有任何的惊惶，但同一时间就劝到他，就千祈不要走去跟亚述去到进行结盟。为什么不可以跟亚述的结盟呢？因为古代同一个的国家走去结盟呢，在形义上面和神学入面是不容许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要跟他结盟，每一个国家背后有一个守护神，你跟他结盟的话，就等同就跟他的守护神就进行结盟。那这个是违反了《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里面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独一的上帝的这个这样的吩咐。 咁如果係咁，人哋就可以同你結盟，因為人哋係信奉多神主義，但你就唔可以同對方去到進行結盟。呢一個唔係政治上面嘅問題咁簡單，而係一個神學上同埋宗教上嘅背叛呢一個嘅問題。咁但係阿哈斯咧，你聽到佢嘅名字，你都知佢係奸嘅時候咧，你就明白咧，佢係好中意同佢係唔介意律法點樣講嘅，佢就只能夠同呢個亞述結盟。點解同佢結盟係一個好好嘅出路呢？原因亞述嗰個叫大帝國，佢嘅軍事勢力非常雄厚，佢嘅戰車戰馬係當時古更東最快嘅，佢可以三日之內由利利未城，亦即係而家嘅敍利亞南下去到耶路撒冷，兵臨城下，三日就可以噶啦。大家如果仲係好想研究多啲亞述帝國咧，你應該去大英博物館免費入場，不過你要俾機票飛去嘅啫。咁去到咧，你就入去嘅時候就有一個叫做亞述館，然後喺亞述館入面咧一個非常長嘅壁畫，咁呢個壁畫咧即係我諗由嗰度去到呢一度有五倍呢一個咁樣嘅長度咁長嘅壁畫，就係尼尼微城。整個利未城嘅壁畫擺咗去大英博物館，所以英國人都幾中意即係攞呢啲講攞，其實係偷呢一啲咁樣嘅壁畫咧，去到大英博物館。不過 anyway， 你就會睇到原來嗰個壁畫咧，就係、是、亞述嘅大君王提甲拉比尼式，佢騎住一個戰車兩個轆嘅，前面有一堆嘅戰馬，然後喺嗰個戰車嘅上面喺度射箭。跟住你就睇到嗰幅壁画，就係即係屍橫遍野咁樣，就喺個戰車下面有好多敵方軍隊死亡嘅屍體喺上面。類似咁樣嘅壁画，你就會睇到亞述帝國其實係一個非常可靠嘅盟友，佢可以幫你搞掂呢兩國嘅聯軍。但係以賽亞就千祈就叫呢個亞哈斯千祈就唔好同呢個亞述走去結盟。要單單依靠耶和華而來嘅拯救，咁佢點樣去到論述呢一樣嘢咧？佢就求呢一個亞哈斯，祈求喺以賽亞書嘅第七章第十節，就話耶和華又吩咐亞哈斯，就話你向耶和華你的神求一個預兆，在陰間的深淵或往上的高處，即係話求一個兆頭。当你睇到呢个兆头嘅时候，你就知道耶和华今日要拯救你，而系你唔需要去到倚靠亚述呢一个嘅大军。然后亚哈斯有咁样嘅回应，佢嘅回应就系话：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大家觉得佢呢个回应点呢？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即系代表你睇落去表面上似乎都真系几敬虔，我唔敢试探耶和华。但實際上他這一句的說話告訴你，我對什麼所謂的兆頭什麼記號完全沒有興趣，我最有興趣就是跟這個拉攏亞述走去結盟，搞定那兩國的聯軍。所以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華，即是代表對耶和華而來的拯救是完全沒有興趣的一個這樣的表示。好了，然後第十三節以賽亞就回應了，以賽亞說：聽啊，大衛家，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亦即是告诉你们，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的这一句是令到上帝厌烦，令到上帝厌烦。因为这句说话是对上帝而来任何一切的拯救是毫无兴趣这样的表示。所以就来到今天的弃辱的这一节。这一节就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一个预兆，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你觉不觉得这一句的说话是一个刚才我论述这样的场景在这里出现，是一些很格格不入的一种这样的情况。但是你看完下文，你可能真的会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到论述。因为在第十五节他就这样讲，到他晓得弃恶扎善的时候，他就必吃乳酪和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扎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个国的皇帝的土地必被撇弃，耶和华必令到亚述王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以法莲脱离犹大的时候未曾有想过这样的日子。 OK， 如果我们这样看下文的时候呢， 我哋就开始明佢噏乜啦。佢就想讲一样嘢，将会有一个嘅童女生咗一个仔，而嗰个仔嘅名字就叫做以马内利。到佢未晓得弃恶择善嘅时候，弃恶择善，亦即系话俾你听，到呢个嘅小朋友仲未识得分辨善恶嘅时候，一个小朋友几时识得分辨善恶呢？通常就会谂你去到十二岁啦，十二岁你就识得分辨善恶。不过我个女十六岁都未必系吓，不过 anyway 十二岁啦就分辨到善恶。如果佢话仲未识得弃恶择善嘅时候嘅话咧，即系话呢个嘅婴孩到十二岁之前就会发生一件事。嗰件事就系呢两国嘅联军，亦即系亚兰国同埋北国嘅以色列，呢两国联军嘅土地就必被撇弃。亦即系话俾你听，呢个嘅婴孩长大去到十二岁以前咧，呢两国嘅联军就会倒台噶啦。大家明嗰个嘅情况。嗱，如果系咁，我哋头先讲到以赛亚本人佢蒙召嘅嗰一年系主前嘅736年。咁如果我哋又话呢个婴孩出世去到十二岁嘅嗰一年，咁就两国联军必自见弃。而根据历史记载，两国联军系讲紧北国以色列同埋嗰个亚兰国嘅话咧，北国以色列系几时亡国嘅咧？就是主前的722年。原来我以前牧会那间教会的影印机密码呢，是用北国秘掳和南国秘掳的年份作为密码的。所以我很记得呢，就是北国秘掳是722，南国秘掳就是586，所以那密码是722586。我就跟主任牧师说，喂，其实这个密码都挺易记的，可不可以转一转密码？那个主任牧师说，好啊，我们转一转密码，不如叫586722。类似是这样，大家可以考虑转浸的影印机密码，可以改造这个，你就记得什么叫北国秘掳和南国秘掳的年份了。如果是这样，你明白了，北国秘掳是主前722，以赛亚蒙召是主前736。但是这一段他走去见阿哈斯的这个这样的记载，我们没有 exactly 记载他的年份是多少。但如果我们说十二岁那阵时这个的北国就会倒台的话，大概你都会知道原来这个婴孩所预示那种北国的秘器是 100% 应验了的。是不是 ?100%， 你计一计的年份其实都差不多。好了，如果是这样，这个婴孩就一定不是指耶稣。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个逻辑。大家我哋讲緊係主前722，主前736，係咪咁啊？咁如果係咁，呢个婴孩就应该就係指阿哈斯年代以赛亚本人所预示有一个嘅童女就生咗一个仔，而嗰个仔仲未晓得弃恶择善以先，嗰两国嘅联军必自忌被见弃。咁呢个作为一个兆头，又或者叫做记号，去到指向咩？指向耶和华对阿哈斯和犹大国的拯救，是不是这样？如果说这个拯救，你就明白这个所谓的拯救就不是我们现在想的那些叫做离开罪恶因信称义那种的拯救，而是那个军事势力和政治版图那方面的拯救。去到这一点，第一点我们解释一下那个马太福音为什么引用这里，但是我们在那个以赛亚的场景里面，起码我们得出一样的信息。那个信息就是，人很想带来那种所谓的拯救，是很盼望来自类似亚述那一挺给你的拯救。那一挺的拯救是什么呢？就是军事实力劲，实力强大，强国，好威，好多人，同埋无坚不摧，嗰、那个好强嘅象征性。而婴孩咩？点解我哋要提婴孩？我哋回答翻我哋讲到一开头问嗰个问题，点解谂翻婴孩？但系婴孩俾你个感觉系弱不禁风，需要人照顾。你翻去同你个孙、同你个仔，如果佢仲系婴孩，你跟他说你成为我的拯救的、如果你今晚喝奶就成为我的拯救了，又或者你如果真的今晚睡过夜就成为我的拯救，是不是这样想的？ 我哋会谂，作为亚哈斯一个国家嘅元首，佢谂紧所谓嘅拯救，就系谂紧亚述嗰啲，唔系谂紧婴孩呢一啲。但上帝就偏偏系好得意，佢系谂紧俾你嘅拯救，竟然用一个软弱嘅姿态去到出现。而呢个姿态就系个细路哥成长嘅阶段，反而成为一个计时器。大家明白，系个计时器，计紧时就系几时未到弃恶扎善以先计时啦。话俾你听，嗰两国联军，你所惊嘅两国联军就会倒台。even 都就算你唔依靠亚述而嚟嘅拯救，咁如果系咁，你明白呢个所谓嘅兆头咧？其实就是指向那个拯救的本质。而这个拯救的本质，他竟然用一个弱不禁风、毫无盼望、软弱的姿态去到出现。而这个婴孩才指向耶和华而来的拯救。好，以赛亚书我解到来这里。我们一跳到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我们应该就去到第一章的马太福音，真是引用了这一段。他在第一章那里呢，我们就看看第十八节。第一章的十八节就说，刚才读过这段经文，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当众去到羞辱他，就想暗地里把他休了。正考虑这件事的时候，忽然有主的使者在约瑟的梦中向他显现，就说了，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要将生一个儿子，你要帮他改名做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入面救出来。这整件事的发生，廿二节，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廿三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大家是不是看这一段比较多一点？当大家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直觉就会觉得是以赛亚本人在主耶稣出世前的736年预言700年后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这样想的？我们这样想的。不过如果你看刚才我们对于以赛亚第七章那个上文下理的分析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原来那个小孩一早就在主前700年已经出了世，他好像一个倒数时针这样去到预言那两国联军的倒台。又何来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这里说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呢？我们不是很明白。原来这一种旧约，不是，应该说新约引用旧约的手法，原来不是讲紧以赛亚预言耶稣出世，是讲紧预表耶稣出世。我再讲一次，不是讲紧预言耶稣出世，是讲紧预什么？预表耶稣出世。咁你就会问，喂，高牧师，预言同预表有咩分别呢？咁样。我要解释一下预表呢一样嘢呢，其实佢中文翻译做预表其实係有少少误导性。佢应该翻译做载体，又或者利用一啲嘅转载一啲嘅概念去到论述耶稣出世。大家明白转载一啲嘅概念去到论述耶稣出世。嗱，你听清楚呢度应该点样去到理解。嗰、个理解就话，耶稣基督嘅出世呢，未就好似700年前嗰、那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嗰个婴孩咁嘅款咁样嘅出世咯。大家明唔明我讲乜啊？耶稣嘅出世好似乜嘢啊？呢咪就好似700多年前嗰、那个以赛亚所预言嗰个以马内利嘅出世咁样样去到出世咯。嗱，如果系咁，以赛亚就唔系预言 这个耶稣，而是预表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马太福音引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去到论述给马太福音的读者听，话给你听耶稣的婴孩出世到底是一件什么的回事。那个预表呢，其实都几多元素吻合的。第一，以赛亚书那个是婴孩，耶稣基督那个都是婴孩。第二，以赛亚书的婴孩指向耶和华而来的拯救，耶稣基督这个婴孩他的名字叫耶稣，而耶稣翻出来的意思是由百姓帮百姓从罪里怎么拯救出来。所以拯救那个字眼仍然在马太福音出现，同样地都在以赛亚书那里，就是指向耶和华而来的拯救。两者都会面对当时有一个强国，这个就是亚述帝国，那个就是希律。因为希律你以为他很实力的庞大，甚至他下令马太福音记第二章后面也都下令要杀晒当时两岁留下的细路。这种强大的实力你以为是很可靠，但原来当时最真正成为你的拯救，就是必有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那个不是用大光灯射住的场景，亦都是千万婴孩被宰杀，但是不是很显眼的一个婴孩竟然生在马槽那里的场景。而这个亦都不会有电视台访问，亦都不会有报纸报道，更加亦都不会有很多人注视，更加他不是酒店，亦都不是旅馆，不是医院，不是富有人家出世，就是一个不适合出世的地方，就是马槽。而那个这样微小的象征，就跟以赛亚书那个微小弱不禁风的婴孩是怎样对应。如果这样对应，他是很想利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十四节，重新同马太福音的读者去到展述和明白，原来耶稣基督这个记号和婴孩对当时的人有什么意义和提醒。那个提醒就是他愿意卑微地谦卑地跟我们这帮罪人在一起，拯救我们离开罪恶。但是人的眼目是怎样？人的眼目喜欢一些劲东西，多些钱，多些人，建筑物劲一些，军事实力雄厚一些，人是追求这些。但耶稣用这样的姿态出世，告诉我们原来人很多时要满足自己基本的需要的东西，其实可能真的很少。一个微小的盼望带来永恒强大的拯救，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婴孩的信息。那我想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的。我告诉大家，我的皮肤这些 T 字位呢，经常都会甩皮了。这个是我一个的十字架来的。因为我由不知道为什么由过了18岁拿成人身份证，到我现在就来真是47岁了。这接近30年来，我的皮肤的问题都成为我很大的困扰。我试用很多不同的 lotion 啊、药膏啊，我终于找到一只都稍微控制得到。这个的这样的 lotion， 那只牌子我不会在这里讲的。但是那只牌子呢，一不出那一只呢，我就很彷徨的了。大家明白，你用开有些东西。但是那支东西呢不贵的、哦。$30多就买到了。$30多够我搽一个月的了。我就能够控制到即是我的皮肤入面的东西。$30多一支药膏成为我皮肤的拯救。如果你真的有一些的食物摄落你的牙啦，其实什么成为你的拯救呢？就是那支牙签。而那支牙签可能真是一蚊都不用。同样地， 你著开嗰只袜，你用开嗰只牙膏，啊，话时话，即系我牙齿咧又有好多敏感嘅问题，我真系要查某一只牌子有薄荷味嗰一只，嗰只嘅牙膏咧先至搞得掂，我饮冻嘢系唔会痹啦。但唔知点解咧，我去有一段嘅时间，我搵匀咩万宁啊、屈臣氏咧，我都搵唔翻嗰只味。又系啦，令到我好彷徨，我就抠去咧，通常都系三支一齐卖啦，三支一齐卖六十几蚊最低嗰啲，我老婆成日抠呢啲，佢系为咗我，唔系为咗佢啊，为咗我就系抠呢啲，就系嗰一只啦，六十几蚊贵唔贵啊？其实唔贵，就算你家财满贯，就算你几层物业收租，你冇咗呢三支牙膏，你嘅牙都得不着拯救。好多我哋人生好细微要用紧嘅嘢，系咪咁啊？全部嘢都唔系好贵，尤其是咧，如果你有高血压，又即系胆固醇高，可能你到年老嘅时候，真正需要嗰餐饭，一定唔系自助餐，而系一碗白粥加几个番茄同埋瘦肉就已经 OK 嘅。我哋会发现人生最基本。真系成为你最需要嗰件事情，好多时都唔需要好多钱。我好深刻就系上帝所创造嘅天地万物当中，有样嘅物质系成为生命之源，而佢系最谦卑嘅。嗰个物质就系咩咧？就系水。水一定系向下流嘅，向下流动嘅水。是一个谦卑的特征，而它默默地冲刷着大地，默默地滋润着你的颈渴，你的血液，你的流汗，你的排泄，各方面它都照顾周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忽略的，我们看不起的，是吧？就是那杯水，屈臣氏蒸馏水十蚊一支，你睇唔起，你就买隔篱嗰罐可乐噶啦。嗱，咁如果系咁，你都明白，原来有好多基本嘅嘢，嗰、那个睇唔起嗰个婴孩，嗰、那个令你愉快，令你可以真系舒服啲做人，你得着你嘅皮肤、你嘅牙齿，甚至你嘅生命嘅拯救，可能就系嗰支水、嗰、那个牙膏。而那个 lotion， 而耶稣基督就是用这样的姿态默默地在你的身边带着一个婴孩的样式去到出现，提醒我们千祈不要过分追求物欲、金钱的欲望，那种花花世界驱策你那种名气、那种点击，而是走向另外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默默守护住你身边的人，带这个福音去最微小的弟兄，送一杯的凉水给那位的姊妹，你会知道这个世界默默耕耘紧的都是很多不同的水分滋润紧这个大地，而你都成为这个水分，成为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走向最黑暗的角落，在那里成为那点的萤火虫，就照亮那个世代。所以婴孩的信息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人生可能很多括弧亚述在我们的身边掩掩痒痒，驱动着我们的欲望走去那个方向，但是耶稣基督婴孩的出现朝相反方向去到进发，以致我们能够重新厘定我们生命的取向。在今晚的平安夜，祈求主的话成为你的生命的提醒和鼓励和指引，我们一起祈祷。慈悲仁爱的天父，多谢你，当我们默想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记号的时候，我们就思念我们人生种种的欲望和私欲，我们很多时候很羡慕那种 有名有钱有楼有地位的人生，但却忽略那种流水的谦卑，那种弱不禁风婴孩所指向的拯救，往往原来就是我们真实切肤的需要。主，求你给我们离开那种的迷惑，让我们单纯地凭着信心地能够打开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得见我们人生的取向。今晚平安夜，主，你给我们的内心里面登着这种真正的平安。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